诗歌智慧书，赖建国牧师主讲。本课程由士美拿培训资料中心提供原始录影资料。甘霖媒体资讯，音讯再处理并出版。第一讲，
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一起来看圣经里面的诗歌。诗歌都是我们人类最喜欢的。我记得我的两个小孩，当他们还小的时候，一个上中学，一个上小学，他们在家里面做功课，我们也就陪他们来读中文。有一次我翻开老二的课本，看到里面通通都是诗歌。第一课我比较不熟悉，但第二课的两首却都是我耳熟能详的。我来念一遍。第一首是采莲谣。夕阳斜，晚风飘，大家来唱采莲谣。红莲艳，白莲娇，扑面清香暑气消。你划桨，我撑篙，矮矮一声过小桥。船行快，歌声高，采得莲蓬乐陶陶。当我摇头晃脑的念的时候呢，我的老大也跟在旁边就一起来念，甚至还背了起来。他虽然是三年前读的，可是仍然印象非常的深刻。其实我小时候呢，也还会唱这首诗歌呢。我发现像这一类的歌谣都有一个特色，清新可爱，老少咸宜，易学易记，可以朗朗上口。难怪一旦学会了以后呢，就能够终身难忘。第二首诗呢，是《江南可采莲》，也是一首清新爽口的短诗。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读到这里呢，老二就开玩笑了，就说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西南北。那我就笑他了，我说这样子呢就不叫做诗啦，因为把这个诗的整个情趣韵味通都失去了。诗人人都喜爱，甚至许多人呢不经意之间就可以吟起诗来。虽然可能只是一首不合身韵的打油诗，但是最能够表达那个时候的心情。诗跟散文不同，散文呢包括像个人的书信、历史故事、法律的文件、政令宣导、报纸新闻、科学论文等等，都各有其目的和对象。而诗往往只是抒发个人情感。很多人问，到底是先有诗还是先有散文？由于诗歌多半比较精致，散文呢多半比较粗泛散杂，所以有人会以为是先有散文后有诗歌。其实呢正好相反，每一个国家的文学发展史都是诗歌比散文还要早。由于诗歌是情感的自然的抒发，散文呢则多半是迫于一个实用的目的需求，所以诗歌的产生每每早于文字。而散文呢若不经由文字写出来的话呢，它就不能够达到所需求的目的。所以在我们中国古时候有这个毛诗序，上面就写了，诗者志之所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呢就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歌咏之，歌咏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道之也。所以这个是把人内心里面的自然情感就把它给表达出来。所以诗是一种很自然的感情生活的外设。开始的时候呢可能都是野腔无调， 接着呢，也许有腔无意，逐渐逐渐的才有了内容，有了节奏，有了韵律。等到人有这个文字之后呢，就把这一个诗歌把它写下来，就成为我们后世流传久远的这些诗歌。这些都是经过时间的提炼跟淘汰，能够被保存下来的，都是不朽的杰作。好像我们中国呢，有这个《诗经》古诗十九首，还有《唐诗》三百首，或者是《千家诗》等等的，这些都是经过千百年广受众人喜爱的作品。无论士农工商，无论达官贵人，或者是贩夫走卒，无论是男女老少，只要会讲话，会跟人来谈论，都能够随口吟唱几句。可是呢，我们讲到要有一首好的诗，首先要有伟大的诗人。但是什么才是一个好的诗跟那个伟大的诗人的条件呢？我在这边提出来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会讲到要有深刻的体验。第二个是要有丰富的情感。第三个呢，是要有活泼的想象。第四个呢，就是要有精炼的语言。而跟圣经有关系的话呢，我们更要加上，就是要有正确的信仰。如果不是出于正确的信仰的话呢，那也不会立在圣经的里面。我们先讲到要有深刻的体验。有人说，只有诗人才能够真正的了解这个世界。诗是传达经验的，什么地方有生命的活动，什么地方就有诗的题材。诗是从藏在诗人心灵里面的经验而变成文字的，所以诗是从诗人的经验把它淬炼出来的生命的精髓。我们不能叫诗人讲一些他没有经历没有体验的事物，这种真实的感恩经历呢，才能够真正的感动人。这就是真善美里面我们讲到的那个真。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很喜欢的一首诗就是杜甫他写的《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这个里边呢，对国破家亡有了非常非常深刻的体验，所以千百年来一直是我们非常非常喜欢传授的一首诗歌。再其次呢，要做一个好的诗人，他必须要有丰富的情感。情感是在诗里面最重要的因素，有了感情的因素，还要看这个感情是不是能够生动，能够有力，是不是持久，是不是合适。像这个风花雪月、无病呻吟那种的诗呢，大概很快就被过去。可是伟大的诗篇的话，它一定都会有崇高的情感，总是有提升人性的作用。它把人生与社会，把光明跟黑暗、善与恶、美与丑，具体的把它形象化出来。所以只是读者给他人生的正路，这次我们讲到呢，诗里面提到那个善。比如说我们读贺知章写的《回乡偶书》，他就写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这种描写酒客还乡的情形，并且还有老大悲伤的感慨，点出许许多多游子的心情。另外比如说跟这个类似的，就是我们读王维写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这个写佳节思亲，还有兄弟友爱之情，每一个远游在外的游子 读到这边都会心里面非常非常的受到感动。第三个我们讲到诗的特色呢，就是它要有活泼的想象。诗人的经验不一定是以风花雪月为题材，什么经验都可以成为诗，但是必须记得诗人活泼的想象，把这些材料加以剪裁，通过情感发出为诗。因为当我们要唤起别人的情感的时候呢，就必须把别人带到想象的中间，这就是诗里面的美了。我想这个呢，大概就是我们分别一般的人，一般的人呢，也都是有对人生深刻的体验，也都是有深刻的情感，可是呢，要能够发挥成为活泼的想象，才能够真正成为一首好的诗，让别人来传颂千古。我们举例来讲，像这个王维，别人说他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有一句很有名的呢，就是写踏花归去马蹄香。我们单独这个诗句呢，就好像已经看到一幅图画。那我在这边举另外一首诗歌呢，就是李白他写的月下独酌，那个讲他一个人在月亮下面独自饮酒。诗里面是这样写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影，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最后各奔散，永结无情留，相期邈云汉。你看这首诗呢，原本只是一个人他月下独饮，可是他在写的时候呢，先出月再出饮，写得非常的热闹。物我原本无情，已经有情人相遇呢，就生出许许多的乐趣出来。所以这个是要像李白这样子的诗人，用他活泼的想象，才把这首诗歌表达这样子的生动。再有一个诗的必要的条件呢，就是要有精炼的语言。诗呢是艺术的语言，是精炼的语言。诗人常常创造崭新的词汇来表达超越的思想，而各种不同类型的诗歌也提供给他很好的发挥的舞台。因为这些不同的类型的诗歌呢，都是有它一定的格式，而且呢有严格限定的音韵等等。诗人必须有丰富的语言，还要有控制语言的能力。我们讲诗呢，诗可以说是一种最高的艺术。诗它能够凭借的材料非常非常的少，因为它的媒介物不如其他的艺术为多。比如说雕刻，它可以凭借的几种物质来表达植物的一生，可是诗呢，它却单单只能够凭借文字，只有文字符号来作为它整个表达的媒介。有的唯一的媒介呢，就发展出各种的意念，而且能够打动读者的心。我们中国有各种不同的诗，像有古体诗，有近体诗，有唐诗、宋词、元曲，还有呢像这个新体的诗歌，各有各的讲究，不可以混淆。而唐诗呢，又有这个律诗、绝句、乐府啊等等，而里面限制最严的大概就是我们称作五言绝句诗了。像中国最脍炙人口的就是李白所写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然只有短短的20个字，却能够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而且完全符合声韵、格律、平仄。像这种精炼的文字呢，要花许许多的功夫来琢磨推敲。所以我们说诗穷然后工。我的小孩呢，在小的时候读李白的这首诗，他们很顽皮，把它就稍微改了一改了，读成床前明月光，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思故乡，也是一首诗，但是呢里面的意境啊就已经跟原来的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中国最早的诗像那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这个是《吉壤歌》里面有的。所以不管这些诗歌本身如何，从那个诗人讲出来之后，或者写成文字之后呢，他就已经脱离了诗人的本身，他有了自己新的生命，就进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当中。而每一个人呢，也都可以从这个诗歌里面得到很丰富的一些情感的发出。那我们可以讲到圣经的诗歌，圣经的诗歌跟我们中国的诗歌还是有一点不同。所以我讲到说，有关于这个诗人，还有一个好的诗，它的几个重要条件，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要有深刻的体验，要有丰富的情感，活泼的想象，还有经典的语言，再加上一个呢，就叫有正确的信仰。圣经里面其实包含很多的诗歌，有一些诗歌它列在圣经的诗篇里面，也有一些呢可能只是列在圣经的历史书卷当中。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这些的诗歌有一些是针对对人的情感的发抒，但是另外呢能够被列在圣经诗篇里面呢，就是要单单看它是不是针对上帝来讲。一种好的诗歌列在圣经的诗歌里面的话呢，它至少在几个方面要完完全全合乎圣经的信仰。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讲到它必须完完全全合乎整本圣经的教训，这个单独的诗歌也必须跟整卷圣经的教训要能够相合。如果再讲到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上帝要有清楚正确的认识。有人就讲到这个是三位一体神的教训。第三个呢，就这些诗歌它必须能够显示出人对上帝的敬仰崇拜。第四个呢，就是讲到它不只是单独对上帝来讲，而且也是要对人呢有一个群体的信仰的生活。所以在这个诗歌里面要显示出来我们对弟兄姐妹之间的团契友爱，那这些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必须要把它通通都表露出来。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哪一些诗歌在那个圣经的历史书卷里面有，但是却没有列在圣经的诗篇里面。比如说在这个圣经的旧约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那边提到说，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王他去打仗就死掉了，他的三个儿子也跟他同一天就战死在这沙场上面。大卫听到这个消息，为扫罗王还有为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就非常的悲伤，哀悼的时候就写了一首歌称作公歌。那这首歌呢情感非常非常的深刻，对于扫罗王还有对约拿丹表达他深刻的哀悼之意。大卫王在这个撒母耳记里面呢另外还有一首诗歌是在撒母耳记下22章23章那边写的，他是对于上帝的敬拜。这首诗歌呢被收录在诗篇的第18篇里面，他称呼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高台。可是前面我们提到的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一章里面大卫的那个诗歌呢纪念扫罗王跟约拿丹的，却没有被列在圣经的诗篇里面。那么我们就问这两个差别在哪里呢？你看到中间的差别就是在撒母耳记下22章23章那边提到的是对于耶和华的敬拜，那首诗歌呢它是讲到有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所以列在圣经的诗篇里面。而撒母耳记下第一章只是单单对于一个人的纪念，这个诗歌呢只有在圣经的历史书卷里面有，而在这个诗篇里面就没有把它列进去。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边读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到的地方。那么我们现在再谈到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有关于 圣经里面希伯来诗歌它的一些特色。旧约圣经都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在希伯来文里面有一些诗歌，而这些诗歌呢跟我们中文写作的时候呢有一些地方类似，但是也有一些地方不完全相同。那么我们用一点时间来看看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个希伯来文诗歌它的特色。旧约里面的希伯来文诗歌，我们先讲到呢，这个诗歌都是有它明确的类型，而在写作的时候跟这个散文很不一样。散文呢一般词句就会比较冗长，而诗歌呢词句通常都是比较精简。希伯来文诗歌不但是每一句很精简，通常呢每一行呢大概是三个字五个字，不会超过七个字，而每一首诗歌呢通常也都会比较简短，大概都不会超过三十节，有一些呢大概只有十几节，甚至只有短短的五六节。像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诗歌往往的篇幅都不会很长。那么在以色列周围的这些国家，他们的诗歌呢有一些有这个史诗，好比说在希腊那个地方有荷马的史诗，在这个以色列的北边叙利亚那里呢也有这个神话的史诗，但这些史诗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却都没有看到。圣经里面的诗歌呢都是比较简短的，而且单单就是用来敬拜上帝，比较没有用来讲到是对人或者某一些人物的像历史一样的诗篇。在这个希伯来诗歌里面呢它有一些固定的特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到平行对偶，英文呢称作 parallelism， 这个是特别讲到思想的平行，是押意而不是押韵，应该可以用我们中国人的对联呢可以来做一个对照说明。对联是我们中国人都熟悉的，好比说我们在过年的时候人常常用到了天真岁月人真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你看到这个对联呢它就有上联也有下联，上联呢是一个起，下联呢就是一个应。上联里面呢这些词句啊跟下联每每都是前后可以相对应的，那这种的对联呢我们可以把它拿来跟这个圣经里面旧约的诗篇或者其他的诗歌做一个对照比较。一般来说旧约圣经里面的这些诗歌呢都是这种的平行对句，它有上联它也有下联，上联呢是一个起，下联呢就是一个应。往往呢上联是做一个引发，下联呢把这个里面的重点意思呢就把它讲得很清楚。那么近代研究有关于这个希伯来文诗歌这个平行对偶呢，最早是在1753年有一个 Robert Lowe 这个主教呢他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在这个诗歌里边可以有三种的平行，第一种呢它称作同义平行，第二种称作反义平行，第三种呢称作综合平行。同义平行的话呢在英文里面称作 synonymous parallelism， 这个就是讲到说上一句跟下一句前后的词句啊都是相同的相类似的，但是呢用两个重复的词句把它给表达出来清楚的意思。我们最喜欢用到的一个表达方式呢就好像诗篇的第19篇第一节那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你看它是一件事情，但是呢用两句话把它表达出来，那这个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呢也是蛮熟悉的。反义平行呢这个比较多用在像这个箴言，箴言里面第10章到第22章一般我们称作那个箴言的一些杂句，那个里面呢常常就是把这个一件事情它的正面跟反面的两方面都讲，我们在那个中文的这个小标题上面写的说是善恶互论垂为箴言。举哪些例子呢？比如说我们讲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是苦不甘，它基本的意思呢是要鼓励人 要保持一个喜乐心。但用另外一个反面呢，来讲到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那这个是属于反义平行。再有一种呢，我们称作综合平行 （synthetic parallelism）， 就是用一个句子、两个句子还没有办法把那个意思完全的表达清楚，他可能要用三句、四句、五句，甚至更长的句子，用一整个段落才把这个意思呢表达清楚，这称作综合的平行。不过在这一点上面 ，Robert Lowe 他的研究呢，研究的并不是非常的透彻，所以后来的学者呢，就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讲法。那在1980年代之后呢，就有两个美国的学者，一个是 James Kugel， 还有一个是 Robert Alter， 他们两个一是在美国的东岸，一个是在美国的西岸，这两个有名的希伯来文的学者，他们基本上面就讲到，圣经里面不只是诗歌，连这个一般的散文的句子呢，也都是分成两个段落，前面一个段落是起，后面一个段落是应，前面呢他们称作是 A， 后面称作是 B。 他们基本上就讲说，前面的第一句是一个主要的思想，后面的第二句呢是来延续而且补充加强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往往我们看到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呢，把每一个句子、每一节圣经都把它分成上半段跟下半段，上半段呢好像做一个启发，下半段呢去做一个补充，意思呢就把它讲得很清楚，就完整了。在希伯来文诗歌里面第二个要紧的呢，就是我们讲到它的格律，英文呢把它称作 meter， 这个是讲到说那个平行词之间彼此互相要能够对称。不过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句子或者是前长后短，或者前短后长，不一定是真正是如此的。最典型的例子呢，我们就把它称作三加三。这个三加三，三加三呢，不是讲到说字数，而是讲到说希伯来文的那个词，它的重音作为它的一个单位。所以像一个希伯来文的词，它都是有一个主要的重音的，有一个主要的重音，它就算作一个单位。如果说在这个句子里面呢，它有三个单位，就称作三；如果是两个单位呢，就称作二。啊，像这种最常见的就是三加三、三加三这种典型例子。我还是用诗篇第19篇第一节那边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那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诸天是一个单位，述说是一个单位，神的荣耀是一个单位，这就是三。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穹苍是一个单位，传扬是一个单位，他的手段也是一个单位。我们在前面呢已经说明，这是属于同义平行的一个句子。而在那个同义平行里面呢，它的对仗是非常非常工整，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主词对主词，受词对受词，所以它的对仗是非常完整的。那像这种的我们称作三加三、三加三的这种的例证。那另外还有一种呢，变体我们就称作叫做哀歌，或者称作挽歌，对一个人的哀悼的诗歌。它的诗歌的格律的方式呢，就是前长后短，前面一个句子呢比较长，后面跟它平行的句子呢比较短。我们一般看到呢就是三加二、三加二这样子的一个句型。比如说像以西结书第19章，以西结书第19章呢是这个先知以西结为快要灭亡的犹大国做了一首哀歌。他用两个意象呢来作为说明，一个就是用狮子，一个是用葡萄园。这些都是讲到犹大国的百姓跟他们的君王。狮子呢是讲他们的君王，这个狮子呢是从这个创世纪第49章那个地方引发来的。在那里呢，雅各为犹大做一个祝福祷告，他就讲到说，在雅各家里面，在犹大这个地方呢要有狮子产生，他先是少壮的狮子，或是他蹲如母狮，他那个抓石像这个公狮一样，那是讲到他的强盛 他的武功。而在以西结书第十九章里面呢，讲到犹大国最后的几个王就像这些狮子一样，他的母亲像母狮，最后几个王呢就像小狮子。但哪里想到呢，这些小狮子后来一个一个都被外邦的君王给掳走了。而那个地方用的格律呢，就是前长后短三加二这种的格律，这是表明一个人在很哀伤的时候呢，他的气就不能够接上去，用这个前长后短作为表明。我们另外见到的哀歌呢，在诗篇里面还有很多，诗篇里面一共有150篇，而哀歌的这个格式呢大概就有42篇，占到差不多五分之二。诗篇在希伯来诗歌里面呢还有第三个特征，就是象征跟比喻。所以在这个诗歌里面呢有很多象征性的字眼，那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呢就不能够跟这个科学性的这些的文章做比较了。比如说那诗篇里面在第六篇里面讲到说，我整夜流泪，把我的床榻都飘起来了。那你说这样子不太可能吧，但你这样讲呢就是缺少了这个诗篇里面的那个想象力。好像我们中国古时候也有讲到说，一个人呢他白发三千丈，就是讲到他为这个事情烦恼。那你说一个人头发会长到三千丈吗？当然不会啦，能够长到三丈长啊就已经很长很长的了。但是那个是一个诗歌，诗歌里面呢用到很多的夸张的语句，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它是夸张，就是它不真，因为它所表达的是一个诗歌的题材。再举一个例子来讲，在诗歌里面呢它用到象征的词句，比如说我们读诗篇用到一些动物，用到一些植物，甚至用到山川海洋等等的，那这些都是讲到人以外的。可是呢往往用这些的动物植物或者是山川海洋等等就来表达诗人的本身。举个例子说，在诗篇的第84篇，诗人呢就讲到在耶和华的圣殿里面就有麻雀找到豹子之窝，讲到燕子呢它就在里面找到房屋等等。那这个麻雀跟燕子呢都是在一般讲起来非常非常卑微的鸟类，可是他们都能够在这个圣殿里面找到自己的房屋，找到给他们的后代呢一个抱雏之窝。那这个诗人呢其实就是用燕子用麻雀来讲到他自己。那像这些地方的话呢，他就是用一个象征性的一些字眼，我们在读这个诗歌的时候呢就要来注意到。那另外有些人他们学过希伯来文，知道一点点的希伯来文的一些文法，那我这个地方也简单的提一下。在希伯来文的诗歌里面呢跟散文有一些不同，在散文里面常常用到一些的介系词，在这个希伯来文诗歌里面没有用到。散文里面常常用到冠词定冠词，那在希伯来文诗歌里面呢几乎不用到。那在散文里面比较少用到一些罕见的字，而在希伯来文诗歌里面呢却常常出现。这个呢也是我们注意到希伯来文的诗歌往往呢它用到一些古字，一些罕见字，或者用到一些典故，那在这点上面呢倒是跟中文的诗歌很多的地方是相类似的。那我再讲到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除了诗篇之外，另外有一些早期的诗歌，所以是在那个诗篇写作完成之前呢，事实上有一些诗歌已经在以色列中间广为流传。所以以色列有很多的诗歌收录在这些的历史的书卷当中，或者摩西的五经里面。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列出一些来作为比较，比如说在创世纪第49章是雅各临终之前为他的十二儿子做的这个预言，那是用诗歌体来表达出来的。这是雅各的祝福，因为用诗歌体来表达，所以呢这些祝福的诗歌就在以色列各个支派当中就能够广为流传。等到雅各过世了，摩西 大概等到雅各之后呢，已经过了几百年，然后呢再把这些诗歌收集出来，收集好了就放在这个圣经里面。这是我们今天称作雅各的祝福，收录在创世纪的第49章。再比如说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最直接的经验了。出埃及记的第一章到第15章就是记载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这个大海的经验。等到他们过了这个大海，那是惊天动地的一个大神迹。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写作了一首诗歌，一般我们把它称作红海之歌或者海边之歌。这个诗歌呢是摩西用来纪念上帝在他们中间的拯救，也是摩西表达对上帝的感恩，也是摩西讲到是一首凯旋的诗歌，甚至是一首预言的诗歌。那这首歌呢，他特别在那个开头的时候讲到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大家在那边唱这首诗歌。不但是摩西唱，等到摩西唱完之后呢，摩西的姐姐米利亚他也带领以色列的妇女击鼓跳舞，他们也唱同样这首诗歌。所以这首诗歌不只是男人唱，妇女也唱，不但是可以唱，而且呢用各种的乐器可以来伴奏。所以这个也是给后来的这些人呢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那这首诗歌它在这个分类上面呢比较困难，因为它好像是包含了好多不同的分类，它可以是感恩，它可以是颂赞，它可以是一个凯旋，它也是讲到耶和华作王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这个呢就成为后来许许多多诗篇里面不同类型的诗歌的一个雏形。那第三个呢，我们在这边看到就是称作约柜之歌，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的第10章35节跟36节。那边是以色列人在约柜的前导之下往前而行，每一次要往前行的时候，他们说耶和华约柜啊兴起，耶和华约柜啊兴起，耶和华约柜呢就带领他们往前而行。还有一首诗歌其实应该是四首，这个我们称作巴兰之歌，这个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3章跟24章。巴兰呢是一个外邦的先知，甚至很多人称他叫做是一个假先知，至少呢在新约圣经里面称他是一个为利奔跑的先知，他是一个很不好的人。但这个巴兰呢，他受这个摩押王巴勒的雇用，要来咒诅以色列百姓，耶和华却把他咒诅的话就转成了祝福的话。他在民数记23章跟24章里面一共就有四首诗歌，其实我们讲这个四首呢应该是说三首加上一首。前面三首呢是这个摩押王巴勒要这个巴兰是讲的，在耶和华把他的话就改了。第四首呢是这个摩押王不要巴兰讲，但是巴兰呢却主动的讲的。他在这个第四首的诗歌里边却更加讲到有关于这个弥赛亚的预言，他要被称作是雅各之星，要来击打摩押，击打周围的一个国家，要完全得胜。所以这个是啊，在这个巴兰诗歌里面呢就讲到有关于将来耶稣基督降生的预言，在这个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第五首呢我把它称作摩西之歌，这是记载在申命记的第32章。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到了第40年，他快要过世了，他就把过去整个的经历呢做了一个总结。在这首诗歌里面，摩西呼吁天地来做见证，见证以色列百姓他们会背离真道，但是呢将来他们回转归向神，上帝还是要重新的悦纳他们。申命记的第33章是摩西最后对以色列百姓的祝福，也是用诗歌的题材来表达的。在这个地方呢，摩西就好像雅各一样，他是以色列的大家长，他为以色列每一个支派来祝福祷告。所以他就从流便西面利未等等的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就为他们来祝福祷告。后来呢以色列各个支派的景况果然就像他们所讲到的，就这样子一个人就应验。这是摩西祝福的诗歌。那在这首诗歌里边 跟这个雅各的祝福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也跟这个巴兰的诗歌有点类似的地方。第一个，在这些诗歌里面呢，他们都讲到说，做这个诗歌的人就邀请人来，说你们来听。第二个呢，他跟他们讲，我要把这些有关你们的事情是幕后要发生的告诉你们。第三个呢，在这些诗歌里面都讲到有关于有一个君王他要产生，这个君王呢，就是后来我们讲啊，这个弥赛亚君王，他是一个要来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上帝给他们的救主。所以这三首诗歌呢，雅各临终的祝福在创世纪49章，巴兰的诗歌是在民数记第24章，还有摩西最后的祝福是在生命记第33章，都是讲到有关于以色列百姓末后要发生的情况。那这三首诗歌可以说是在整个摩西五经里面最重要的三首诗歌，也是在这三首诗歌里面都讲到末后要发生的事，而且都讲到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事情。这也成为我们在圣经里面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讲到有关于弥赛亚预言呢，就是从摩西五经这些诗歌里面可以首先来看到。那在摩西五经以外，我们再举几个例子。士师记的第五章是这个女士师底波拉她做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跟出埃及记15章非常的类似，因为这首诗歌也是一个得胜的凯歌。这首诗歌呢也是在这个记载他们得胜的经历之后再做了一首诗歌。好像出埃及记15章呢，前面第14章是讲到以色列他们过这个大海的那个经历，第15章呢就是讲到摩西做了一首对上帝的感恩颂赞的诗歌。而底波拉呢在士师记的第4章里面讲到，他率领以色列百姓打败了北边来的夏所王耶宾啊等等，有另外一个人雅意呢就杀死了他们的元帅西西拉，而底波拉呢就这样子写了一首感恩的诗歌，讲到他们以色列人的得胜。所以这个底波拉诗歌跟那个出埃及15章的那个海边的诗歌呢非常非常相似，前面有叙述历史，后面有感恩颂赞的诗歌。还有一首诗歌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这个我们一般称作哈拿之歌。在撒母耳记上第1章讲到，哈拿的丈夫他每年就带着他的两个妻子就到圣所那边敬拜上帝，可是呢他的妻子哈拿非常的愁苦，因为这个哈拿呢虽然得到丈夫的爱情，可是呢他没有小孩，他内心里面很多的愁苦。而他的丈夫呢另外又娶了一个妻子，第二个太太呢生了小孩，就这个第二个太太啊常常就用言语就来刺哈拿。有一次哈拿到圣殿里面来祷告，在神面前呼求说，主啊，如果你给我生小孩，除去我在人间的羞耻，我生下来小孩呢我就要把它奉献给你，做一个拿细耳，终身被神来使用。哈拿果然就生了小孩，他给这个小孩呢就起名叫做撒母耳。圣经里面就记载说，他在怀孕的时候呢他就唱了一首诗歌。我们一般推测呢，这个哈拿唱的诗歌可能不是他自己写作的，而是他用到一个现成的诗歌集。因为后面有句子讲到说，那个没有生养的后来就生了7个小孩呢，这个哈拿可以用上，他用这首诗歌来表明他对上帝的一个感谢。但是这个哈拿诗歌他在最开头里面讲到，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的第2章，在第2章的第1节那边，哈拿祷告，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就欢喜。这个呢好像跟哈拿当时的情况不完全能够配合上，可是这首诗歌它放在圣经撒母耳记的最开头，它在这个整个文学结构上面呢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它的最后面第10节那里提到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 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膏者的脚。那这个呢，我们就注意到它带出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上帝要高立在以色列中间的这个王，他要把这个受膏者的脚要高举起来。那这个其实就是整个撒母耳记它的重要主题了，因为撒母耳记呢就是讲到撒母耳是上帝所特别拣选的先知，撒母耳呢他受上帝的命令高立了以色列第一个王扫罗，又高立了以色列最受大家欢迎的也是最合乎上帝心意的王，就是大卫。所以这个哈拿的祷告呢，他的这个诗歌就成为整卷撒母耳记他的主题。那我们看到是撒母耳记这边把这个哈拿诗歌放在整个撒母耳记的最开头，而撒母耳记呢结尾的地方也是讲到有关于对弥赛亚的一个预言跟这个盼望。我那个诗歌呢就是大卫王他所做的诗歌，所以在撒母耳记开头跟结尾的地方都各有一首诗歌，一个是哈拿唱的，一个是大卫所写的，都是讲到有关于这个受膏者，有关于弥赛亚的一个预言。所以这个呢就成为整个撒母耳记里面最重要的主题。所以我们从这些诗歌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几个方面。第一，诗歌是以色列本身就所有的，起初的时候呢大概是口传，后来呢才行出文字。第二个，诗歌是表达人的内心里面最深处的感受。第三个呢，像这个摩西所写的大海边的颂歌，还有底波拉诗歌，在这个引言里面都讲到这是可以用唱的，就要用音乐来表达人的喜悦跟美感。早期的诗歌呢可能主要都是口耳相传，但是后来呢往往就写成文字，而且用在敬拜的礼仪当中。当一首诗歌它被写下来，它就已经脱离了这个作者本身，它进入到一般人群当中，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就在这个人群里面它就能够继续的发展。诗歌呢很早就被写下来，而且收集成册。我们在圣经里面呢还有另外的一些例子，比如说在民数记21章14节里面提到有耶和华的战绩，民数记21章的第17节18节提到有井之歌，民数记21章的27节到30节提到有西什本之歌，那撒母耳记下第1章18节里面提到还有亚萨尔书等等。这些呢大概都让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希伯来文的诗歌其实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而且都已经收集成册了。有关于希伯来文的诗歌呢大概就先讲到这边。那我现在跟大家讲到一个比较小的题目呢，就是有关于在这个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圣卷的次序。我们读圣经呢大家都熟悉是中文的圣经，最前面五卷就是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再来呢就是十二卷历史书，约书亚记、诗诗记、路德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然后呢还有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那这个是我们一般称作历史书。再来呢就是五卷我们称作诗歌智慧书，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跟雅歌，然后再来呢就是有十七卷的先知书，前面有五卷是大先知书，以赛亚、耶利米、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然后再来就有十二卷小先知书。那这个是我们在中文圣经的次序跟英文圣经的次序呢都是相同的，可是我们去读这个希伯来文圣经的次序呢就发现跟中文圣经的次序啊不完全相同，大体上面类似，可是中间少部分的不一样。我们各位看一处经文呢，就是在这个圣经新约的路加福音24章第44节，那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以后向他的门徒显现， 讲解旧约圣经，提到说旧约圣经里面这些经卷呢都是为他做见证的。在路加福音的第24章第44节里面，这个地方就提到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里你看到耶稣在提到旧约圣经的时候呢，是把旧约圣经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卷跟诗篇，或者说诗篇所带领的后面的这些书卷。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就是讲到在他那个时期，也是一直到今天，在犹太人当中他们的旧约圣经的分法是如何。当然他们不是称作旧约了，因为他们不用新约，他们就称作希伯来文圣经。这个希伯来文圣经一共是分成三个主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摩西五经，跟我们读的是一样，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立位记、民数记跟生命记。第二个呢就是先知书，分作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前先知书就是我们讲到的历史书，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跟列王记上下，就是各一卷。然后后先知书呢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这三卷大先知书，然后十二卷小先知书呢算就是一卷书。第三个部分呢他们称作圣卷，英文呢称作 writings。 这个圣卷呢它的地位跟圣经里面摩西五经跟先知书都是相类似的，不过呢它可能就是因为不适合列入在前面的摩西五经或者在历史书里面或者先知书里面，所以它就列作圣卷。那我把这个圣卷它的次序跟它相关的意义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说明。第一个就是诗篇，也就是耶稣他所列出来的第三个部分是第一卷，诗篇后面就是约伯记。这两卷书呢都是讲到人内心里面对上帝的呼喊，约伯记后面是箴言。你就发现到约伯记呢是讲到悲观的智慧，而箴言呢是讲到乐观积极的智慧。箴言的后面是路德记，那这两卷书中间怎么样关联起来呢？箴言的最后一章，从箴言的第31章第10节到第31节是一个字母离合体的诗，它的主题呢就是讲到一个智慧的妇人，或者我们中文翻译把它翻作贤德的妇人。而路德记呢紧紧跟在箴言的后面，讲到这个路德他就是这个贤德的妇人的具体的代表。路德记后面是雅歌，而路德记跟雅歌这两卷书共同的一个主题就是讲到真正的爱情，这是我们人类真正应当追求的。雅歌的后面是传道书，那就提到若是没有上帝的话，生命就是一片的空虚。传道书后面是耶利米哀歌，这两卷书讲到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即使生活中间失败，我仍然要侍奉上帝。耶利米的哀歌后面呢就是以斯帖记，耶利米哀歌是讲到毁灭，而以斯帖记呢是讲到保护。以斯帖记讲到人在异国即使遇到有灭族的危险，但是呢还是得到上帝给人的保护。以斯帖记的后面就是但以理书，然后接下来就有三卷都是历史书了，但以理书、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历代志上下。那这几卷书呢都是讲到历史的，而且都是讲到上帝他要有信实来对待信靠他的人。所以我想这个圣卷呢它跟我们中文的这个次序啊，虽然是稍微有一些不同，但是呢它里面的信息前后的编排呢都是有给我们最重要的信息给我们看到的。好，我想我今天呢就先跟大家把这个诗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对于这个希伯来诗歌它的一些特色也跟大家做一点说明。求主赐福大家，我们下次再会。